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89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明慧网新闻报道与编辑实务手册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7日。编辑部根据已有公开报道风格和原则整理2026-425版。第一部分，核心宗旨与基本原则。一，核心原则，真善忍。真实性，所有报道必须基于事实，大陆消息应尽力核实，不夸大，不演绎。善意与慈悲，文字应平和理性，避免仇恨言论或激进措辞。救度众生，报道的终极目的是揭露真相，启发善念，制止迫害。二，报道定位，海外新闻，记录大法弘传、政要褒奖、反迫害游行及各类社区活动；大陆消息，揭露绑架、判刑、酷刑、洗脑班情况，以及民众觉醒、反迫害的感人故事。第二部分，大陆消息采集与编写指南。由于大陆环境特殊，安全与准确是第一要务。一，信息采集与安全，匿名化处理，除非当事人明确要求或已公开，否则应保护提供者的身份安全。多元核实，针对重大的迫害案例，如致死、致残，尽量通过不同渠道互证时间、地点、责任人。二，编写要素，大陆消息新闻简报五要素：谁、受害者姓名或化名、年龄、职业、责任单位、派出所、国保、610办公室及具体负责人；时间，精确到年、月、日；地点，具体到省、市、县、街道乃至门牌号；事件，绑架、非法侵入住宅、非法搜查、抢劫、勒索、酷刑的具体过程；结果，目前被关押在何处、家属情况、身体状况。三，编辑禁忌，杜绝文革式口号，避免使用攻击性极强的政治口号，以事实本身，比如关键对话引述、涉案动作、关键时刻的面部表情或身体语言的冲击力打动读者。避免专业术语堆砌，将法律程序和酷刑描述尽量通俗化。第三部分，海外新闻报道规范。一，游行与集会报道。视觉呈现，照片需构图工整，视角得体，展现修炼者祥和庄重的精神面貌，慎用背影、逆光、俯角。横幅内容，确保照片中横幅的文字清晰，语义完整，传达核心诉求，如停止迫害、法轮大法好。民众反馈，采访观众、政要时，引用原话要准确，体现社会各界的正面支持。二，褒奖与节日报道。官方性，准确翻译政府颁发的褒奖令原文。 礼仪性，报道社区活动时注重礼仪，体现传统文化回归的内涵。第四部分，编辑与排版规范。一、标题制作。大陆消息标题应包含地点、人物和事件，例辽宁大连市某某被非法判刑某年，家属申诉被拒。海外新闻标题应具有感染力，例如五月飞花，纽约万名修炼者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二、常用词汇规范表。逮捕是错误不建议用法，建议用法为绑架，理由是强调迫害的非法性。审判是错误或不建议用法，建议用法为非法庭审，理由是按照国际人权标准，此类审判不具法律效力。警察，错误或不建议用法，建议用法是恶警警察，原因是具体语境客观陈述其违法行为比单纯贬低更有效。转化，错误或不建议用法，建议使用洗脑、强迫放弃信仰，原因是揭露中共的伪装术语。三、图片编辑建议。敏感信息遮盖，涉及大陆同修照片时，除非已公开，否则需做模糊处理以保护安全。图注清晰，每张图需配有详细的图注说明，更多说明见令文，图注编写规范。第五部分，伦理与法律提醒。版权保护，尊重原创，转载需注明出处。隐私尊重，在涉及病业、家庭矛盾等内部交流文章时，需对当事人信息进行深度脱明。严谨性，避免发布未经核实的传闻或小道消息。结语，作为明慧网的通讯员、记者与编辑，笔下的文字不仅是新闻，更是历史的见证，保持一颗纯正的心，才能写出让读者看清真相、产生共鸣、愿意转述的报道。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在编辑和通讯员工作中修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3日。我是一名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随师正法，风风雨雨走过了28个年头，是师父把我从一个自私、清高、胆怯的凡夫俗子，一步步同化成一个为他人着想的善良、真诚、敢于担当的修炼人。弟子用尽人类的语言，也表达不尽对师父的感恩之情。第一部分，扩充容量，承担编辑工作。一、自我的渺小。最初，我弟是大资料点运作方式，资料点同修克服重重困难，负责上网、下载、编辑、打印等工作，很是辛苦。后来，大资料点的同修陆续被迫害，当地编辑工作一度没人做。有个同修建议我说，你有文化，适合做这个工作。我嫌同修多事，心想协调同修都没这么说，你凭啥呀？虽然不情愿，可转念一想，是不是师父通过同修来点化我，安排我今生有文化，是不是也是为了这个工作？得法前，我在单位就被要求学会并熟练了五笔盲打，是不是师父早已为我做好了铺垫？想到这儿，我就不愿同修了。可我心里忐忑不安，心想，我还得上班，没时间啊。况且我也不擅长写文章，写东西很费劲。其实更主要的是，我觉得不安全，有风险。此刻，我看到了我与同修的差距， 同修为了众生的救度与安危如此担当，有的甚至被绑架判刑，而我却在压力面前处处想的是自己。我看到了自己的渺小，也看到了同修无我的境界。二，在编辑工作中修自己。我下载了相关资料，学习编辑、排版等，在师父的加持下，在明慧编辑同修的修改完善后，终于发表了第一份地方版周报，很欣慰。几天后，有同修带着指责的口吻挑毛病，我心里不是滋味，但转念又一想，这也是让我扩充容量吧。那时我地劳教所非法关押了全省许多大法弟子，恶警使用的酷刑极其野蛮凶残，有的同修被迫害致死。刚开始编辑此内容时感到很恐怖，一个个恶警的照片都透着狰狞变态凶恶与狡诈，特别是夜深人静时，感觉空气都很压抑，似乎有无数的眼睛在盯着我，令人毛骨悚然。我知道在另外空间是正邪大战。地方版周报的主要内容就是揭露当地政法委610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一文中说，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身边真实的迫害案例通过周报的形式呈现给民众，有效地解体着邪恶。每期周报地方版，我多是在晚饭后开始编辑整理，有时到午夜，虽然费时费力，但想到周报是解体当地邪恶的利器，针对性时效性较强，顿感疲惫全无，有时做得顺手时也生出欢喜心、显示心、干事心、执着自我、正视自己等人心。一想，这不是贪天之功吗？没有师父的加持，什么也做不了，赶快去掉这最不好的人心。在学习编辑的过程中，明慧编辑同修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从版面选取、配图、标题等诸多方面，都在实际操作中给予示范性的指导，使周报质量稳步提高。有时几次地方版周报没发表，赶紧向内找，转变了观念，也就找到了不足之处。每期我都将我上传的与发表后的相比较，找出不足，找到差距，开阔了眼界，修炼了心性。三，整理塑浆材料。2015年掀起了全民塑浆大潮，为此同修在我家召开了有20多人参加的交流会。通过切磋，同修们认识到了这是政法的又一进程，应放下自我，积极参与。认识提高后，回去分头带动更多的人参与，所以我地包括乡镇当时基本上是全员参加了塑浆。那时我还没退休，开始对塑浆有点顾忌，怕对单位有影响，这不是情和负面思维吗？我知道我一定能放下人心，实名塑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先把自己的控告江泽民的起诉书按照明慧网提供的模板样式写出来，然后帮助同修整理诉状，有不会写的我就代笔，会写的就帮助修改打印。通过塑浆，同修们在修炼上又提升了一大步。我弟同修由于念正心齐，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有效地震慑了邪恶，没有一个因塑浆被干扰迫害的。第二部分，修去人心，做好通讯员工作。要编辑周报，还得有揭露当地邪恶迫害的内容。那时有被绑架的事件，同修就让我写迫害报道，发往明慧网。几次以后，明慧编辑同修在我发的文章前加上了 明慧通讯员的字样。此时此刻，我感到自己身负的责任重大，义不容辞，感到同修对我的信任与鼓励，更感到师父对我的期盼和厚望，心中平添了一份正念。一，去人心。做通讯员工作也是一个很好的修去怕心的过程。同修被绑架了，有时也感同身受，但不管怎样，尽可能在最快的时间里把迫害信息上网曝光，这是我的责任。一次，我弟多名同修被绑架，十天左右也没有消息，我决定去同修家看看，但心里有些不稳。听说有同修几天前去被绑架的一个同修家，发现家里有警察蹲坑，在师父的帮助下才脱险。但我想，怕不能成为阻挡，我得冲破它。于是我去找 L 同修，请他配合，他没在家。第二天我又去找 L 同修，他说他丈夫说昨天下午有两个骗警去他家小区调监控。我一听，这不是阻挡我的假象吗？我是昨天上午去他家的，下午就调监控，我不承认，跟我没关。我说明了来意，他答应了。晚上他做个梦，梦见有一只大狗蹲在路上。第二天跟我说了他的梦，我问 L 同修能不能去了。 L 说没事，是干扰。我们一路发着正念，铲除一切干扰，包括摄像头、电子眼的干扰。到小区门口时，我又问他行不行啊，要不你在外面等着，我自己进去。 L 同修很坚定地说没事，咱们一起去。于是我们买了西瓜，敲开了同修家的门。同修的丈夫很生气，一肚子的火发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断地安慰他。过年前后，我又和另一位同修去他家了解情况，给他500元钱，使他感受到同修的关心和大法的美好。有时追踪曝光需多次找被绑架的同修的家属，有的家属直接说不要再来了，门口新安了监控。在报道中，同修的心性也不一样，有的同修因面子心、求名心或怕心等不愿被曝光。一次同修被骚扰和其他同修的案例一起曝光了，他知道后说谁发的，要怎么怎么样，说得很难听。其实这也是磨练我心性的过程。有个别时候由于种种原因，报道的内容没核实，也出现不真的情况，这是党文化的糊弄事，是不负责任的。有时干事心强，为了曝光而曝光，起不到好的效果。我悟到，曝光不是目的，救度众生才是目的。二，网络接口问题解决了。我搬迁到新的小区时，去办理宽带业务，工作人员说，你住的单元楼没有接口了。我说那怎么办？他说只有等有搬走的到出接口你才能安装。旁边一位顾客说，是的，我家都好几年了也没安上。我心里想，师父啊，这怎么能行呢？我不能没有网啊，我不承认这个，我必须得有网。结果到家不长时间，工作人员就给我打电话说有接口了，下午就可以安了。我很激动，知道这是师父为我开通的通往神路的通道，是通往天乡家园的通天之路。谢谢师父的圣恩。三，以友相待化磨难。2021年当地610社区及派出所普遍骚扰法轮功学员，搞所谓的清零，问练不练了，不练就清零了，以后不再找了。我把骚扰的案例在明慧网上曝光，包括对我的骚扰，并把所有社区人员的手机号发到明慧网，请海外同修打真相电话，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当地周报上也曝光了被迫害的同修所在社区人员的姓名及手机号，这些触动了另外空间的邪恶。610主任迫于上级的压力给我打电话，说让 AB 两个人找我了解情况。610主任是个女的，以前我曾给她手写过劝善信，还两次和同修去610找她讲真相，我还请她吃过饭。别的同修也以各种方式找过她，当地好几年都没绑架法轮功学员了。我对她说，不用来了，哪天我去找你。她说让他俩去吧，要是别人找你就麻烦了。我说别来了，哪天我找你吃饭。他一再坚持，那就来吧。我热情地把 AB 请进屋，端来水果，倒上茶水。夏季天气很热，我把电扇打开，像招待老朋友一样对待他们。看得出来他们很感动。他们打开笔记本电脑。 A 问，是不是某月某日派出所给你打电话了？我说是，但记不清是哪天了。A 让我看他们从网上搜集的信息，我说我不看，你们整那些东西都没有用，啥用没有，不用看。他们一看我不配合，把电脑收起来了。我与 A 打过交道，像朋友一样叫着 A 名字的后两个字，说你们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学员都这么说。他们也微笑着点头称是。我说你们都很善良，也不是坏人，以后会有好的未来。 B 说，你看我善良吗？他是新来的。我看看他，说你也很善良。他们都笑了，不一会儿他们就走了。善的力量是巨大的，在师父的宏大慈悲的感召下，一场磨难化为乌有。其实在这之前，网络公司有两人曾两次打电话骚扰，610主任还曾到一大法弟子家，让同修把网上写他的曝光材料拿下去，问谁写的，说对他们的工作不利。我坚决否定迫害，我只归师父管，不归任何人管，这些都与我无关。四，曝光邪恶头子。2022年，我地区十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好多年都没有如此大规模的绑架了。我想是不是政法委换人了？那时正值疫情封控期，我用手机上网查看，原来真是这样。新官上任三把火，怪不得抓这么多人。我把政法委投资的信息抄下来，并把头像也下载下来。我是用自己的手机上网查的。为了安全，我用知情人的口吻曝光了此人的部分简单情况。刚把曝光材料发往明会，紧接着唯一朝夕相处的母亲突然离世。邪恶想用多方面的怕钻我的空子。我心想怕什么，师父就在我身边。白天还好，晚上一个人确实有点不稳，我就静静地抄法。每每想到有师父时时在身边看护，心里就踏实多了。几天后，明慧编辑同修把此人的全部信息及时曝光出来了，强有力地震慑了邪恶。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海内外同修是一体啊。这个新来的政法委头子撑不住了，之后一年左右就调走了。五，整体营救救度公检法人员。我弟几年前近十名同修被绑架，作为整体的一员，我有责任营救同修，同时把公检法人员从邪恶的链条上解救出来，因为他们才是真正被迫害的群体。我及时曝光了迫害事实，并追踪报道，帮助取保候审的同修，编辑给公检法的信件，整理控告信及相关材料等，帮助家属撰写同修遭迫害的文章，并及时上网曝光。我和家属同修积极配合，一有新的进展他们就找我，我就第一时间整理上网。 特别是被绑架的同修都聘请了正义律师，一审二审过程中的细节都及时曝光，有力地震慑了邪恶，使很多公检法司人员明白了真相。过程中参与营救的同修克服了许多困难，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和时间。有时也有心性上的考验。一次同修让我帮助整理材料，我用了两天时间整理好了，就坐车给他送去。因相距较远，来回得两小时左右。到了之后，他说还有一个材料也要打印，你回去把那个也打出来。我一听心里就不舒服，愿同修怎么不早说呢？还得跑一趟。本来这两天我都没怎么学好法，光在路上就得浪费多少时间啊，这人怎么这么办事？之后想到，还是自己不会修啊，不找自己找别人，他是在帮我修啊。后来近十名同修被非法判刑，尽管如此，在海内外同修的共同努力下，在师父的无量承受与慈悲消减业力后，本来被视为省重点大案，结果近十名同修分别被非法判刑一年、一年半，最多两年，降低了被迫害的程度，震慑了司法界。结语：十多年的编辑和通讯员工作，反反复复锤炼了我，多少艰难险阻，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有惊无险走了过来。今生能成为师父的大法徒，是多么的幸运，多么的幸福啊！这是师父对弟子的无上恩典，弟子永远铭刻在心，并化为精进的源泉。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是唯一的正法者，而我们需要的就是正念，对师父的正信、笃信，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只有符合法在不同层次的标准，师父无所不能，大法的威德就能展现出来。让我们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的时间，携手同行，用正念救度更多的众生，兑现来世的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27年反迫害的部分社会效应，看如何越做越好，作者笔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日。过去27年来，法轮功学员在海外开展的各类活动，如建立明慧网、媒体、社区活动、游行、九评编辑部系列书籍、神韵演出、建立自媒体、推动反迫害立法等，在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都产生了深远且复杂的影响。大致了解一下海外主流社会对我们这些努力的看法，对我们在最后的时间里修得更好、做得更有效、理性避雷，都有着正面的参考作用。第一部分，对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影响。在常人社会，基于截至2026年的公开信息和观察，很多人看到以下几个维度的效应。一、海外社会效应，从边缘走向系统化。在海外，法轮功已经从一个初期的修行团体演变为一个拥有强大资源整合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的国际性社群，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文化传播与品牌构建、神韵演出。神韵艺术团已成为其最成功的软实力名片。2026年是神韵成立20周年，其规模已扩展至8个团，在全球同步巡演，覆盖五大洲170多个城市。它在主流社会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共产主义前后的中国这一对比叙事，使许多西方观众 通过艺术形式了解其政治诉求。媒体矩阵的全球扩张，由学员创办的媒体如大纪元、新唐人已发展为多语种的全球媒体网络，尽管在政治立场和报道风格上引发过西方主流媒体的讨论与争议，但他们在传播关于中国内部局势、活摘器官指控以及反对中共扩张等议题上具备了不容忽视的话语权。法律与政治推动，多年来的游说努力已取得实质性立法突破，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众议院两次通过的法轮功保护法案，以及针对强摘器官的制裁。这些立法努力标志着法轮功议题已从人权层面的呼吁上升到国家战略和法律制裁的层面。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渗透与反封锁。尽管在中国国内遭到残酷镇压，尽管中共对海外自由社会的深度渗透和跨国镇压开始频频曝光，但海外学员努力不止，并依然通过各种渠道反哺国内。技术反封锁，法轮功学员的技术团队开发的翻墙软件如自由门、无界浏览，对中国互联网生态产生了持续影响，这不仅方便了中国国内的法轮功学员获取和传递信息，也为中国普通网民打破信息封锁提供了工具，改变了许多中国人获取真相的途径。三退运动与对中共叙事的解构，通过发布《九评共产党》系列书籍而发起的三退、退党、退团、退队运动，在民间构建了一种与中共官方叙事截然不同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讲透了中共的本质以及更多关系到全人类的议题。虽然官方数据无法核实，但中国国内法轮功学员这种持续的努力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敢与中共做切割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明慧网的记录价值，明慧网作为第一手的迫害案例数据库，为国际人权组织和各国政府评估中国的人权状况提供了大量的微观证据，这种积累和微观数据的力量是宏大的。三，公众的认知，在不涉及人权和信仰议题时，公众倾向于将大纪元、新唐人等媒体视为法轮功的发言人，这背后既有组织结构的模糊性，也有大众认知的简化倾向。高度一致的核心叙事，尽管这些媒体涵盖大量国际新闻，但涉及中国、人权、活摘器官等议题时，其报道立场与法轮功团体的诉求高度重合，这种步调一致让外界很难将其视为独立的第三方媒体。人员构成的重叠，媒体的高管和核心员工绝大多数是法轮功学员，这种身份的重叠使得媒体在法律和行政上虽然是独立的非盈利机构，但在社会感知层面被贴上了深沉的宗教政治团体标签。宣传资源的整合，在神韵演出、游行等活动中，这些媒体不仅是报道者，更是主要的推广平台，这种深度的捆绑式运营强化了媒体及团体的印象。所以对部分民众而言，这些媒体一方面被视为反对威权、揭露中共真相的先锋，尤其受到部分保守派选民的青睐。同时另一方面，当这些媒体深度参与西方内部的党派斗争时，公众对媒体政治立场的不满也会迁移到对整个法轮功团体的看法上，认为该团体的修行属性正在被异化等等。 说到这里，多点评几句。公众的认知错位是一种历史和现实中的必然。为什么说是认知错位？因为全球范围内的法轮功学员性格、职业、政治倾向千差万别，绝大多数学员可能只是低调地进行日常修炼，练功、学法、讲真相，并不直接参与媒体运营或政治活动，并不能被大纪元和新唐人所代表。在社会心理学中，有个概念叫做群体标签化，即大众为了节省认知成本，会自动将复杂的多维度的群体简化为一个最显眼的符号。一些公众将大纪元和新唐人认作法轮功团体的代表，就是这种标签化的后果。大众认知的这种粗线条标签化，使法轮功学员被承担了一种品牌连带责任。媒体做得好，传播广，全体学员受益于媒体知名度的提升。媒体如果因为激进言论或介入党争而引发争议，那些甚至从不看报、不关心政治的普通学员，也会在社区、职场、家庭中感受到那种无形的压力或侧目。这也是为什么大纪元和新唐人做出一些他们认为有失分寸等行为时，大众会不加区别地把没有参与大纪元和新唐人的学员也统称为你们，指所有法轮功学员。大众并不关心媒体风格与个人修养之间的学术界限。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观念，如果你是一片森林里的一棵树，当这片森林被贴上某种标签时，任何一棵树都很难自证清白。当初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很多中国人曾不加思索地说，我们单位有一个练法轮功的，如何如何，只神神叨叨等言行，以此来否定法轮功，也是类似的捆绑。群体标签化在世俗社会是无法避免的。我们是修炼人，首先要自己转变观念，自己作证，而不是去要求公众不再让全体法轮功学员被部分法轮功学员所办的媒体代表。四、政府官员的认知。大众看标签，政府官员看功能，所以在政府官员层面，他们是能够区分明慧网、大纪元、新唐人和法轮功团体、全体法轮功学员的，只是他们有时会采取策略性模糊。政府官员、智库研究员和情报分析人员，由于工作需要，通常能通过专业渠道，如国务院的人权报告、非政府组织的调研，准确识别明慧网和大纪元新唐人的不同。官员们将明慧网视为第一手证词来源，他们知道明慧网更倾向于法轮功这个信仰团体的内部记录和人权数据收集，因此在撰写人权报告或制定制裁名单时，他们会引用明慧网的数据。虽然官员能分清，但在公开表态时，他们往往会选择性的模糊处理。也就是说，当他们需要谈论人权时，会强调法轮功团体的受害者身份，而回避法轮功学员所办媒体政治倾向。对于政府官员来说，他们是这样认识明慧网与大纪元的定位差异的。明慧网的主要受众，法轮功学员、人权观察者、政府官员。大纪元新唐人的主要受众是社会大众、西方保守派选民、政治活跃人士。明慧网的核心功能是内部修炼交流、迫害案例记录。大纪元新唐人的核心功能是综合新闻报道、政治评论、文化传播。明慧网的社会角色是信仰社区的记事碑和家书， 大纪元新唐人的社会角色是挑战主流媒体叙事的独立媒体。明慧网的政治参与度专注于信仰自由和人权，而大纪元新唐人的政治参与度极高，深度介入西方党派政治与大选。第二部分，中共对明慧网和大纪元的定性和做法。中共对媒体平台的定性决定了其手段，明慧网被中共视为法轮功的指挥中枢和精神家园，是中国国内的法轮功学员获取指令、交流反转化经验的源头，因此打击明慧网的重点是切断联系、封杀与人身迫害。根据人权报告，仅在2024年就有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因传播信息被捕，其中涉及明慧网资料的比例极高。根据明慧网自身统计及部分法律维权律师的记录，在中国法院的判决书中，浏览明慧网或散发明慧网宣传品是法轮功相关案件中最常见的定罪证据。大纪元被中共视为面向国际社会的反共宣传机器，认为大纪元主要在西方政界、商界和多语种人群中发挥影响力，因此打击重点是渗透与经济封杀。 Meta 曾多次清理与中共关联的成千上万个账户，这些账户的特征之一就是集中发布攻击大纪元政治立场的内容。对于明慧网，中共想让它在中国大陆彻底消失；对于大纪元，中共试图将其贴上极右、虚假新闻或阴谋论的标签，利用西方主流社会的内部矛盾，让大纪元被西方主流社会边缘化。中共虽然想封锁明慧网，但是根本做不到，主要因为思想是无法被物理隔离的，真理是跨越国界的，越是极力的掩盖，往往越是证明了明慧网信息背后的力道。此外，除了网络，明慧网长期支持和推广资料点遍地开花，家家都是资料点，采用点对点传播，如发放 U 盘、光盘、纸质印刷品，这种传统的去中心化的真相传播模式，在今天的中国基层，尤其是农村地区，依然具有极强的效果，是任何电子防火墙都无法阻隔的。从技术方面说，现在有些翻墙软件将加密流量伪装成正常的网页浏览或视频通话，这使得中共的防火墙想要达到精准识别会成本极高。从人心方面说，尽管中共投入了天文数字的维稳经费，甚至在某些年份超过了国防预算来构建防火墙和监控系统，但信息流动的本能是无法被彻底切断的。在那个不再有人相信共产主义的中共内部，顶层可能设计严密，但在实际执行中，庞大的官僚系统精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雪上加霜的是，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国库压力增大，基层维稳资金缩减，这也导致高压监控出现疲态。越来越多的人，即便声称自己是无神论，但面对身边的恶报案例频发现象，也难免去想自己究竟为谁卖命，给中共卖命值不值得。第三部分，自媒体。顶尖自媒体博主极具个人魅力，他们用更现代、更符合中产阶级审美的语言讲故事，这使得一部分原本对宗教标签反感的人通过自媒体接受了法轮功团体的核心叙事。在当前的数字化传播环境、互联网算法和社交媒体下，大众的认知已经不再看机构名，而是看叙事逻辑。自媒体、大纪元、新唐人以及明慧网 在外界眼中正被编织成一张更加复杂的认知网。对于大众而言，标签捆绑不仅存在，而且更加牢固。相比于明慧网的严肃，大纪元的机构化，自媒体更加追求流量和观点鲜明。然而，当自媒体在西方内政、地缘政治上发表极端观点时，这种大众眼中的激进感会迅速通过捆绑效应回流到明慧网所代表的法轮功信仰群体身上，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架空了明慧网那种传统的低调的形象。这种自媒体、机构媒体与信仰门户明慧网的深度捆绑，带来了一个责任被转嫁的问题。如果一个自媒体博主出现失误，大众不会仅仅认为这是他个人的失误，而是会联想到大纪元那伙人又如何如何，甚至上升到法轮功学员不可信这种逻辑跳跃。第四部分，大局观和良好的公关意识。看清了这些，我们才会有更多的学员主动跳出我想做什么，我认为标准应该是什么的思维模式，从而在这个被严重捆绑的大众认知中更有大局观，更好地起自己的那一份正面作用。大局观的核心在于意识到明慧网是整个团体对外发声的底层数据和道义高地，所以保护和支持明慧网至关重要。如果用大树来比喻，是不是可以说明慧网是根，机构媒体是干，自媒体是叶，而每位学员则是土壤呢？无论前台的媒体和自媒体如何花样翻新，明慧网提供的真实迫害案例才是赢得国际社会尊重和立法的核心动力。所以自媒体和机构媒体在引用明慧网素材时，应保持一种肃穆感和严谨性，避免带有强烈情绪煽动的政治化语言去包装那些严肃的苦难。这种庄重本身就是一种保护。从人数上来看，广大学员之所以容易被媒体代表，是因为普通学员的音量太小，不常被听到。同时，每一个不参与媒体工作的普通学员，其实也都是一个微小的资料点、真相点，就看你是否知道自己也能随时发声，并且公司、邻里、朋友都在见证着你的言行。当邻居、同事看到一个平和、理性、对社区有贡献的修炼者时，那种直观感知会抵消媒体标签所带来的负面刻板印象。这种去中心化的正面作用是任何自媒体流量都无法取代的，直接向社会展示着真善人普世价值带给个体的真实改变。在被捆绑的现实下，建立起良好的公关意识也是大局观的体现。任何一个自媒体博主或者媒体都可能犯错，每一次错误都可能成为一次公关危机。那么当出现争议言论时，机构媒体或相关代表若能表现出一种容纳不同声音但坚持信仰、保持中正的态度，反而能向外界展示我们的包容度，从而让政治工具化等等指控落空。坦诚和包容都是对真善忍的实践，而激进和极端则是情绪化和魔性的，是我们要在正实法的过程中不断修去的。结语：如果把真善忍比作阳光、空气和水，那么在这样天赐的环境中，珍惜和养护好法轮功学员群体这棵大树，就是我们所有大法弟子、法轮功学员对法的证实和对各自史前承诺的兑现。以上为个人目前状态中对现实的有关观察或反思，不一定都对， 某些段落或用词还可能触碰了部分同修的心理防御机制，也可能有人会把策略问题误解为信仰问题等等。其实角色敏感是情绪而不是理性的反应，同修之间本来就会因为背景、角色、经历不同，而在策略层面产生不同的理解。我们反思是为了改进，反思不等于批评，写下这些仅供同修参考。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为子孙虔诚而转化害了谁？作者道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9日。中共把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及所谓转化当作大事中的大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除了酷刑转化、药物转化，亲情转化也是中共惯用的手法。例如让年老的父母给儿女下跪，逼儿女放弃信仰，以子孙的上学、工作相威胁，逼长辈放弃修炼，对配偶施加压力，以婚姻相威胁，逼妻子或丈夫放弃修炼等等。中共人员经常说的一套歪理就是，你们法轮功学员不是讲善、为他人着想吗？你们练法轮功，让家人跟着受苦，被中共株连迫害，就是不善，在转化书上签了字，就不会影响家人了。很多在重压下也能保持头脑清醒的法轮功学员，都会当众戳穿这种谬论，理性地跟相关人员讲清真相和道理，但也有少数人在巨大压力下违心的妥协。下面我们就讨论一下，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受迫害，到底是谁不善？什么是真正的善？为了不影响子孙虔诚而签字转化，究竟是爱护子孙还是坑害子孙？一、家属遭株连迫害，谁的罪？首先要指出的是，中国现行宪法第36条明确规定，中国公民享有信仰自由，所以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都是合法的。何况很多中老年人患绝症者练功是为了祛病健身，你不让他们练功，谁给他们出医药费呢？你能救命吗？法轮功没有任何政治诉求，仅要求享有宪法赋予的合法的修炼环境。可是自1999年7月以来，却一直遭受着中共庞大国家机器的抹黑和打压。他们平和地向周围人讲事实真相，这是做人的基本权利。所以说，这场迫害才是非法的，是不善且邪恶的。这一点，稍有良知、了解事实的人都会看得很清楚。法轮功受迫害，家属遭株连迫害，这是中共的罪，中共的恶。这一点一定要明确。二，什么是真正的善？面对亲人受到株连迫害，法轮功学仍然坚持修炼、坚持信仰，这是自私和不善吗？绝对不是。儒家教育人做君子，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仁义，在仁义与愚孝，也就是盲目的顺从发生冲突时，孔子主张不盲从。看到父母犯错误时，子女应委婉劝阻，避免使父母陷入不义。佛家认为，真正的善是不带任何思念的菩提心，启发他人的觉悟，使人明了因果，破除迷执，从而获得真正的解脱和长远的幸福。在道家看来，行善的最高境界是顺应天道，遵守宇宙法则。这集中体现在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无论从儒释道还是大法修炼的立场看，没有思念，坚持道和义，符合真善忍， 才是真正的善。三，重德守道义，子孙多慈孝。考虑子孙的前程，对后代寄予厚望，这是人之常情。关键是怎样做才是真正对子孙好。不同的父母有不同的道德和是非标准。以现代人和古人相比，现代人注重培养孩子的各种技能，希望孩子聪明，将来在社会中具有竞争力。而古人则深信善恶有报，因果法则，深知德行才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在中国古代，重视培养孩子的德行，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让子孙在良好的家风中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正面例子数不胜数，反面的例子也不少，可谓前车之鉴。今天呢，每个人的选择同样会对他的家庭的未来产生影响。真正为子孙着想，就应该从长远思考子孙的前程。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明慧网文章《没有受印的儿子》一文中提到，一位法轮功学员作为母亲，一直用自己的言行对孩子潜移默化。孩子对长辈孝顺，床前侍奉姥姥，不执着钱财，先他后我。后来这位母亲因坚持修炼，被政府逼迫在转化书上签字。警察对他儿子说，好好看好你妈，要不将来会影响你的前途。儿子说，没事，锄地我愿意。警察走后，他毫不惧怕地对母亲说，妈，咱们坚决不签。老师欣赏这个孩子，给他介绍一家高端私企实习，私企老板也赞赏他的善良与才干，所以孩子还没毕业就找到了好工作。他对母亲说，我们的一切都是大法给的，也是你们积下的德，您就是我最好的榜样。四，给子孙示范转化，是福是祸。以身作则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在压力面前签字唯心转化，就是给子孙树立负面的榜样，将来孩子可能也会变得没有原则，重利益轻道义，给人生的未来埋下祸根。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上说，成威破邪，阴贼良善，行疾无辜，离人骨肉，破人之家，都是罪恶，将遭受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的后果。配合中共搞亲情转化的人，个人和家庭都将面临这类罪罚，只是大家通常忙于自身生活，不会特意观察追踪汇总他人因果而已。这里给大家举一个实例，明慧网文章《选择不一样，冰火两重天》中提到，一位法轮功女学员因在2015年参与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中共警察找上门来恐吓利诱，言称如果不放弃修炼，就要影响孙子辈们的升学、参军、分配工作等。亲属们也对他施压，他怕影响孩子的前程，就选择了放弃修炼。随之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丈夫为照顾他生意不干了，关门歇业。原本资质不错的孙子在社会大染缸中变得浑浑噩噩，沉迷于玩乐。那么胁迫他人转化的人会怎样呢？举两个实例。明慧网文章《四川古蔺县县委书记李万忠遭恶报被判11年》中提到，李万忠，重庆市忠县人，2014年任古蔺县县委书记期间，指使执法人员到坚持修炼的法轮功学员家威胁说，不转化不签字将会影响三代人，当兵升学招工等一律不允许。2024年9月1日李万忠因受贿罪被绵阳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100万元，应了行祸随之，恶星灾之的后果。明慧网文章 湖北省应城市国保大队队长聂某山遭恶报毙命中提到，聂某山，湖北省应城市人，任湖北省应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期间迫害法轮功学员，学员子女考上大学不让上，征兵合格不让当。2019年11月5日，聂某山患喉癌死亡，时年60岁，应了算尽则死的天理。结语：人各有命，我们无法左右别人的前程，但可以根据真、善、忍这一普世价值，为子孙讲道理，做出表率，坚守正念、正信，给亲近的人做好榜样，不给他们树立错误的观念，才是真正的为他、为子孙着想。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明慧文章《也说党文化》，作者善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日。在同修中，我们不时听到党文化一词，交流中说别人党文化的也有，说自己党文化的也有，有时弄得像一顶帽子，这顶帽子很容易成为一种痛批的工具，或者流于表面的标签。其实大法弟子毕竟已经得法，内心怎么可能和中共一样呢？但既然已经称文化，如果我们从文化角度了解一些原委，那些浮沫可能就更容易被清理干净。毕竟水和油原本是不相容的。比如斗争文化，其核心是敌我划分，中共将政治视为敌我矛盾，讲所谓的斗争哲学，中共将社会矛盾政治化，将意识形态分歧视为威胁，讲党领导一切，中共不容内部有不同意见，使用垂直化的决策结构，以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推动政策，用组织网络、党支部深入基层，渗透个人生活。而我们修炼人不讲这些，这就已经把我们与中共的距离远远拉开了。当然，滞留在敌我划分的模式中时，会条件反射般的产生非理性防御反应，即当听到不同意见时，潜意识先将其定义为攻击，从而迅速进入反击状态，而不是听取和理解状态。近30年，海外华人一词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不同的人群在语言习惯、文化价值、政治社会观、阶层背景与移民动机方面差异很大。究其背后的原因，包括中国大陆近40年的急速社会变迁、教育与媒体环境差异，以及不同时期移民的社会阶层来源。核心差异之一是近20年来的大陆新移民习惯于先下结论，这是一种被训练出来的认知方式。在中国近20年的教育与社会环境中，人们普遍被训练成快速判断、快速输出、快速站队，不讲过程，只讲结果，不讲细节，只讲立场，不讲逻辑和事实推理，只讲结论。例如，在中国大陆，学校、老师、考试都不鼓励思辨过程，而是强调背记标准答案，政治正确，讨论式教育较少，辩论文化不普及，不鼓励独立思考，垄断信息来源。这种环境让人习惯于竞争心强，情绪浓度高，特别是新一代大陆移民，他们成长于高速发展时期的中国，受中共近20年民族主义与强国叙事影响，对国家形象与国际政治极为敏感，政治态度与早期移民差异明显，来自无神论、丛林法则灌输的价值观先入为主。但在海外环境中， 尤其是北美、台湾、东南亚华人社群，早期移民多为知识分子、专业人士或政治因素离开者，成长于冷战、戒严或改革初期，家庭与教育更强调传统儒家价值，家族、接续、节制，同时在海外逐步吸收自由、民主、法治与多元文化观念，资讯来源多元。台湾、香港与早期大陆移民因经历过政治多元化、社会运动与媒体自由化，所以他们对政治议题的讨论方式更开放。而东南亚华人多为百年移民，经历殖民、排华、反共等历史，形成独特的本地化华人身份，与中国大陆文化距离更大。他们因长期在多民族社会中生存，思维方式更务实、重商，强调社群网络与族群安全感。斗争文化会渗入语言，以强化二元思维，非黑即白，对错、友敌、支持反对、正确立场、错误立场。斗争文化非常重视站队，因此在语言方面呈现先表态、再讨论、先亮立场、再讲理由、先判断对方是不是自己人、再想对策。在这里，对策的对多包含针锋相对和搞定的含义，而不是以尊重、倾听、理解为前提。这会让语言变得更像宣誓而不像交流，是输出灌输而不是彼此交流。在海外，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沟通、理解、讨论、达成共识才是核心。达不成共识也没有关系，讨论和思考都需要过程，但讨论和思考的出发点、目的不是竞争，不是争夺话语权，更不是立场化。所以当遇到对人对事立刻下结论、下定义的新移民，老移民常常会被对方不愿讨论、武断、不接受不同观点的状态所劝退，而大陆新移民则对绝不退让习以为常。看起来也许是没有传统文化的接受和中庸概念，也许有时候把接受与虚与委蛇、假意殷勤、敷衍应付混为一谈了，也许有其他原因。这反映了党文化对传统美德的污名化，把谦让看作软弱，把中庸看作圆滑。其实真诚的包容与策略性敷衍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甚至包含着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以及换位思考的内涵。总之，看清有关的文化现象，以便更好地辨认党文化，将自己与党文化拉开距离，乃至彻底从理性和言行习惯上分离，好比油和水的分离。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